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的最后三节，以及《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可谓承上启下。我们前面曾说过，整本《列王记》可以分为前、中、后三大部分。前段的重点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中段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大神迹，后段则是王国被掳。王上22章北国亚哈王的结局以及南国约沙法王的短评属于中段的一个插曲，此后记载的重点又回到了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这里。在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中就包含了先知以利亚最后的服侍。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这本来不应当成为问题的问题，恰恰就是亚哈谢为王最大的问题。在亚哈谢看来，以色列中似乎没有神，这是导致他与先知以利亚冲突的原因，也是今天的重点。这段经文值得思考的东西不少，以下我们将按亚哈谢王、以利亚、三个武士夫长和耶和华神的顺序来看看经文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先来看亚哈谢王。亚哈谢为王的时间不算长，只有两年，除了与先知以利亚交锋的这件事以外，其他的记载不多。值得一提的就是摩押的反叛了，这件事在王下三章有更详细的资料。摩押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附庸，已有约50年，现在却挣脱独立了。王下一章一开始就记载这件事，就是要说明暗立王朝国势衰落，无力再控制周边地区，已接近穷途末路。而对比当时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他却仍有能力继续控制以东。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亚哈父子两代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招致神的审判。亚哈谢真不愧是亚哈和耶西别的儿子，不仅仅是血缘上的，更是属灵上的，正如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谚语所形容的。他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与老子比较起来，儿子陷在罪里的程度就更深了。亚哈起码还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对神和先知多少还存一些敬畏与惧怕。到了亚哈谢这，就连这不多的一点也没有了。从他与先知以利亚交锋的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亚哈谢王从楼上摔了下来，多日不愈，于是打发使者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就是后来主耶稣所说的别西普，希望得个神谕，自己能好不能好。身为以色列的国王，不求问自己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反而舍近求远去求问腓力士人的假神，真不愧是亚哈和耶西别的亲儿子。在使者转达了先知以利亚的斥责以后，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企图对先知下手，竟连使者都不如。这位恶王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首先，亚哈谢是一个拜巴利的人，也就是一个不信 不依靠以色列的神的人。按列王纪一贯的标准，必使又一个恶王无疑。由此可以推断出，经历过亚哈与耶西别的统治，整个北国巴利崇拜的情势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以色列中就好像没有神一样。看来非采取特别而激烈的措施是根本不可能扭转过来的。这正是导致后来耶户惨烈政变的原因。这也提醒我们信仰传承的重要性。父母的敬虔与否对下一代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为人父母不可不谨慎警醒啊。其次，亚哈谢是一个不敬畏神也不惧怕先知的人。当他见使者回来，断定是见到了先知以利亚以后，不仅不惧怕不悔改，反而决心与先知，也就是与神为敌，企图凭借王的权力制服先知，从而改变神已宣告确定无疑的命运。这个人的胆子可谓不小，但在大能的神面前算什么呢？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只是今天又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啊，在大而可畏的神面前一定要敬畏，要谦卑，可千万英勇不得呀。第三，亚哈谢是一个不爱惜部下的人，他一波接一波的派出士兵去捉拿先知，白白的送了100多个人的性命。若不是第三个50副长有自知之明，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呢。在上有权柄的，若不敬畏神，以权谋私，其危害是会殃及部下的，不可不谨慎。但愿我们都牢记另一位先知的话，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来看以利亚，这是以利亚最后的服侍了，下一章就要乘旋风到天上去了。本章的以利亚已经恢复了加密山大战时的风采，火也再次自天而降。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以利亚特别的装束，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身装束是如此的醒目，以致亚哈谢王一听就知道是谁。再加上先知所传神严厉的话，那些使者一定非常震惊，也就顾不上去以格伦了，立即返回王那里。以利亚的装饰后来成为先知的标志，世袭约翰应该是刻意穿戴成这个样子。以利亚这次是奉神之命而来的，当亚哈谢王打发使者出去的时候，神同样差遣使者到了先知那里。作为以色列神的先知，以利亚是忠心而顺服的，他立刻起身迎着王的使者，吩咐他们回去传话给亚哈谢王。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起因以色列中没有什么，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神就是要亚哈谢知道该求问的真神到底在哪里，他受审判的结局又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作为真先知，以利亚同样是勇敢的，阻止了使者以后，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等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亚哈谢王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王派了一队50个兵来，气势汹汹，摆明了来者不善的意图，但先知却安坐山顶巍然不动，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了这些在神面前不知敬畏的狂妄之人。读到这里，有人不免疑惑，以利亚是不是太没有爱心，甚至有点残忍呢？那些兵丁毕竟是奉命行事，看上去很无辜的样子啊。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样看待类似的问题呢？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三点。第一，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是真神与假神之间的较量，关乎的是耶和华神的威严与尊荣。以利亚与亚哈谢王，他的使者和兵丁各代表征战的一方，就像加密山大战时一样，神要透过以利亚再次彰显唯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这可不是轻言细语，简单的说几句就能让敌方降服的。于是神显出大而可畏的作为，宣告以色列中不仅有神，而且神就在这里，就与先知同在。第二，兵丁也并非无辜，尽管他们是奉王的命令行事，但确实是王的帮凶，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更何况头两波兵丁在先知面前一点也不惧怕，不谦卑啊。在我们现实的经历中，不就是这样的吗？不要以为奉命行事就可以免责，神的原则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正因如此，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第三，神也要保护他的仆人，警告王以及所有的狂妄之人。你以为兵丁是来请以利亚去吃饭的吗？当然不是，王和兵丁的意图再明显不过，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啊！当时以利亚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若没有前两波兵丁被火烧灭的事，亚哈谢王能干出什么事儿还真不好说。正是借着所发生的神迹，以利亚才得以保全。不少基督徒爱心泛滥，不讲公义，严重缺乏属灵征战的意识与经历。神一再启示他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与罪恶势不两立，而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实在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魔鬼可没休息，正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罪人也是相当顽固，见了棺材也未必就落泪的。爱心泛滥必定导致公义缺失，无原则的宽容就是自己解除武装。爱本来就包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长存属灵征战的意识，追求全备的真理，才是真正的智慧。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再来看三个武士副长。亚哈谢王先后派出了三个武士副长，这个类似现在的排长哈，到先知以利亚那里，前两个与最后一个的表现大相径庭，结果当然也就是天壤之别。头两个武士副长与派他们的王一样，既不敬畏神，也不惧怕先知，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奉王的命企图吩咐先知。尤其是第二个，明知第一个的下场，还是不谦卑，行事仍与其一样。哎，罪人要接受教训，降卑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啊！第三个就不同了，看见前面两个的下场，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这才知道先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自卑下来，也不敢提王的命，只有匍匐哀求，从而救了自己和部下的性命。 先知也遵着神使者的吩咐，随着他去见王，当面再次宣告神的审判。如何对待先知，往往就意味着如何对待神。亚哈拜巴利，不行神的道，于是就养着一群假先知，以此维持着虚伪的敬虔。亚哈谢效法他父母行恶，拜巴利和金牛犊，其与部下对待神和先知的态度可就是傲慢无礼了。反观犹大敬虔的约沙法王就完全不同了，大敌当前，征战前夜却告诉百姓，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们现在固然不再有以利亚那样的先知，但尊重神仆人的原则却是一贯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最后我们看耶和华神，耶利米先知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恰恰是本段经文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从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认识以色列的神，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独一真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主动行事的神，当亚哈谢打发使者去以格伦求问的时候，神同时差使者去指示以利亚，当第三个五十夫长哀求的时候，神指示先知壮胆前去。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怎么可能？神主动回应，就是要告诉并警戒北国不敬虔的王与百姓，以色列的神就在这里，外邦的神是假的、死的，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的、活的。对于征战之中的我们，认识这样的真理实在令人振奋。神就在这里，就在他自己的教会中，他会主动为我们行奇妙又奇妙之事的。就让我们像约沙法王一样，安静等候观看神的作为吧。我们的神是听祷告并回应祷告的神。以利亚在山上奉神的名吩咐降火，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现实中常令我们灰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神似乎不听我们的祷告，但事实绝非如此。神不仅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按着他美好的心意和实际的需要回应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我们不能常像以利亚一样，一祷告马上就有火从天而降罢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着急，兵丁不是还没来吗？情势危急的时候，该来的都会来的。我们需要持守的就是紧紧抓住主的应许。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出于信心的祷告，无论早晚，总没有得不着的。我们的神是监察人心的神，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神，因为连人隐秘的心思意念，神同样知晓。亚哈谢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监察之下，亚哈谢的生死与痊愈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岂是巴利西普可以预测的呢？神的审判临到亚哈谢，就是为警戒世人，尤其是他的子民，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求主保守我们，在神面前能长存敬畏与 谦卑的心。最后，我们以诗篇139篇结束今天的正道。唯愿我们能发自内心的与诗人一同向主祷告说：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们。求主保守祝福他自己征战中的众教会。阿们。